第二回，蒋和一杨业回兵。开宝九年，宋太祖听说刘军日夜操练兵马，就与大臣们商议征伐之事。枢密使潘仁美极力主张太祖亲征，于是太祖呢便以潘仁美为监军，高怀德为先锋，亲自统帅10万精兵往潞州进发。消息很快传到晋阳了，刘军大惊啊，急忙命赵遂为主将，刘雄、高俊为正副先锋，领兵50000迎敌。两军前锋一接战，刘雄就被高怀德的弟弟高怀亮一鞭打死了，潘仁美趁势掩杀，北汉军大败。赵遂退守泽州，差人连夜到晋阳求救，有大臣禀告刘军，其余众将都不是宋朝敌手，主公必须召来杨令公才能够打退宋朝大军呐。刘军立即下诏去请杨令公。那杨令公姓杨名业，武艺超群，精通兵法，夫人佘太君，7个儿子，严平、严定、严朗、严辉、严德、严昭、严嗣，2个女儿8姐9妹，都是能征惯战之将。杨业当即命令长子杨延平守英州，自己与大将王贵率兵奔赴泽州迎敌。哨兵报入宋军当中，潘仁美立即与高怀德等人商议，决定让萧华打头阵，赵仪打第二阵，高怀德、高怀亮兄弟打第三阵，潘仁美率大军接应。第二天天刚亮，萧华就引军前进，恰好啊与杨业兵马相遇。杨业是舞刀拍马，没有几个回合就将萧华斩于马下，宋军大败了，杨业乘胜追击，突然被宋军阵中一支军马拦住了。原来啊是赵仪出马来与杨业交战，战至20余个回合，赵仪也被杨业一刀砍死。高怀德得报大惊啊，急忙与高怀亮引10000兵来敌。泽州城内的赵遂也开门杀了出来。杨业杀入宋军阵中，高怀德提枪迎战，战了50回合不分胜败。此时呢，杨延昭赶来了，将高怀德挑落马下。幸好高怀亮拼死力战，才将怀德呀救回阵中。王贵趁机带兵掩杀，宋兵死伤无数。高怀德回到军中，见了潘仁美，禀报说杨业太厉害了，英勇无敌呀，连斩2员大将。潘仁美就到宋太祖御营当中启奏道，朝廷大军已经输了一阵，杨家兵将很难对付啊。太祖叹了口气说，
哎呀，莫非天意不让我平定河东吗？
立即和各位将帅商议班师回朝。杨光美怕杨业趁机追击呀，就自愿去跟杨业讲和。杨业听杨光美说明来意，笑着说，
你们主公薛平诸国有人跟他讲和吗？
杨光美厉声说，
我们圣上英明神武，恩威加于诸国，俯首称臣的数不胜数啊，如今大驾亲临河东，成功指日可待，只是不愿意看到生灵涂炭，又敬重将军威名，不肯伤害中原，有的是谋臣勇将， 如果挥师并进，你晋阳能保无事吗？将军又能长胜吗？杨业被说得无言以答了，身边的王贵也主张讲和，他只得答应立即回兵。杨光美又去见赵穗，赵穗呢也愿意和宋军讲和。于是杨光美呢回营禀明了讲和情形，太祖大喜，下诏班师。这一天呢，宋军行到了太行山下驻扎，有小卒报入山寨中，说宋太祖出师河东，不胜而回了。寨中的呼延赞与李建忠商量说，我与河东有深仇大恨，应当下山拦住圣上，要求衣甲3000副，弓弩3000张给我们使用。待大宋再次出兵河东，我们呢就去充当先锋，建功立业，不比在这里当强盗要好得多吗？李建忠啊，觉得有道理，于是就点了5000兵马给他。呼延赞引兵下山，拦住了宋军去路。潘仁美的儿子前锋副将潘昭亮出马问道，谁敢阻拦圣驾？呼延赞就说了，挡住圣驾，只求留下衣甲3000副，弓弩3000张，给小将寨中使用。将来圣上再下河东，我们愿意充当先锋。潘昭亮骂道，呸，中原多少英雄，要你无名草寇有什么用吗？说着挺枪跃马，直取呼延赞。呼延赞抽出钢鞭，将潘昭亮打死马下。杨延翰见状啊，忙提刀来战，没几个回合又被呼延赞生擒。太尉党进率兵出战，呼延赞呢假装不敌，退往本阵。党进追来，被呼延赞回身一枪挑落马下，众喽啰将他就押上山去了。高怀德听到消息大惊道啊，这里居然有这么厉害的将领啊，立即出阵与呼延赞交战。太祖见两员虎将鏖战，忙令杨光美传旨让他们停战，可别打了。杨光美就问呼延赞为什么阻挡大军，呼延赞说了想借衣甲弓弩，将来呢当先锋的事情。杨光美立即去报告太祖，太祖就说了，如果他能为朝廷立功，我怎么会舍不得3000衣甲弓弩呢？立即啊命军政司搬过衣甲弓弩交给呼延赞。呼延赞大喜啊，立即请出党进杨延翰二人，向他们赔了罪，又跟他们一起呢去拜见太祖。太祖当即封李建忠为保康军团练使，呼延赞为团练的副使。宋太祖随军回到京师，因途中劳累竟一病不起。临终前，太祖呢遵照母后遗命，召弟弟晋王赵光义来，嘱咐他说，还有3件大事朕没有来得及完成，请你牢记啊。第一件，河东北汉不可不取。第二件，太行山呼延赞应将他招来重用。第三件，杨家父子智勇双全，要设法召他们为将，并在金水河边造一座宅地给他们居住。赵光义呢都答应了。另外太祖赐儿子八王德昭金锏一把，让他呢用金锏除去 朝廷内的奸臣。太祖驾崩之后，赵光义当上了皇帝，他就是宋太宗。太宗即位之后呢，派高琼到太行山召李建中和呼延赞入朝。李建中恐怕河东啊会乘虚来夺山寨，所以自己呢暂留寨中，让呼延赞先进京见驾。于是呼延赞带领着夫人马氏与2000部下呢就来到了京城。太宗见呼延赞身躯魁梧，威风凛凛，十分喜爱。潘仁美说了，京城东门外有座龙猛寨，十分宽敞，有1000士兵守卫，可以让他居住啊。太宗准奏了。到了第二天呢，呼延赞呢就引着本部亲兵与马氏来到府地中一看，却是一座破房子，满院的荒草，屋角布满了蜘蛛网，只有500老弱守军。呼延赞却不在意，命军士呢将宅院扫除干净。安顿下来之后，第二天就开始在教场操练。几天之后，呼延赞去潘仁美府中拜访，潘仁美突然说，先皇规定凡招安下山的强盗都要施100杀威棒。说完便喝令左右将呼延赞推倒在地，重打了100棍。可怜呢，呼延赞堂堂的英雄汉，却被打的是皮开肉绽，鲜血直流啊，连潘仁美的手下也看不下去了。100杀威棒打完，呼延赞步履艰难地回到府中，马氏忙扶他躺下，暖酒给他喝。一碗热酒刚喝完，呼延赞便大叫一声昏死过去了。马氏大惊失色，身边一个老军人说，
将军被打之时，棍棒上必定浸过毒药了，毒性侵入肌肉，遇热酒发作，人便闷死过去了。等我取来灵药，立刻可以救醒。
说罢，老军人呢取来了药丸，用水调化，果然救醒了呼延赞。呼延赞对老军人是感激不尽，又想到不离开此地呀，性命难保了，于是连夜带着夫人及部下回太行山去了。回山后第三天，耿忠、耿亮兄弟来山寨探访，酒席间呢，少不得又提及潘仁美陷害一事。耿忠听了是怒火中烧啊，说道，
我们愿带领2000人马围住淮州城，逼守将向朝廷奏知此事，替呼延兄弟伸冤。
这个办法果然奏效了，淮州守将张廷臣立即写了奏章，派人送往京城。太宗看完张廷臣的奏本是非常的生气啊，潘仁美呢却编了个谎话辩解道，
呼延赞人虽入朝，心里呀一直想回太行山，并不是我赶他走的，圣上爱才，我愿意再去召他进京。
太宗同意了。第二天，潘仁美带着诏书来到太行山，士卒抱上山去。呼延赞是非常愤怒啊，
我遭他毒手差点丧命，今天不能饶他，一定要杀他报仇。
可李建中就连忙劝阻了，
我们正想为朝廷立功，怎么能因为小怨而乱大谋呢？不如奉了圣旨，以免私逃之罪啊。
呼延赞只得是强压怒火，随潘仁美入京见皇上。太宗对他说了，
因为你还没有建立奇功， 所以朕暂时留你在皇城居住，等朕出兵河东之时，一定会重用你的。”呼延赞谢恩退下。